各位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要继续上礼拜所讲的圣咏，就是圣咏第117首。这首圣咏我们说是最短的圣咏，是属于赞美类的圣咏。上次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圣咏的原文还有翻译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先温习一下，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详尽的介绍。在希伯来文原文是这样念的： Hallelu et Adonai kol goyim Shafuhu kol ha'umim Ki gavar alenu hasto Ve'emet Adonai le'olam。 里面的意思 Hallelu et Adonai kol goyim，就是请你们赞美上主，啊，大家听到哈利路哈利路，啊，一般来说是哈利路亚，这里是哈利路 at Adonai， Adonai 就是上主的意思，call goyim 所有的万民 ，shafuhu call ha umim， 就是请歌颂他所有的民族，ki gavar alenu hasdo。因为后加在我们身上他的慈爱，哈斯多，最后那句话 Ve'emet Adonai le'olam， 就是上主的真诚到永远。斯高的翻译，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一切民族请歌颂上主，因为他的仁爱后加于我们，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翻译的相当的流畅，而且也把意思给翻出来了。我们也提到吴金雄先生的翻译，普世颂恩，万民欧德，人欲无边，至诚不息。吴先生的翻译的优点就是简短有力，适合把圣咏挂在嘴边，随时在心里面去诵念。要是说他有缺点的话，没有我觉得完美的东西啊，就是他没有兼顾到翻译出来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赞美上主。因为他的翻译是普世颂恩，所以如果我们把普世颂恩改成普世赞主，就能够保持出来经文的原意，同时对吴先生的翻译不做太多的修改。拉丁文的翻译，我们一般来说是拉丁文通俗本，通行本，对不起，就是 Vulgate 的翻译，那就是一般老的教友都听过的，所以我也把它给念出来。它是Laudate Dominum Omnes Gentes, Laudate Eum Omnes Populi, Quoniam Confirmata Est Super Nos Misericordia Eius, Veritas Domini Manet In Eternum。 那要是我们把它给唱出来，我试试看把它给这个按照古以前的调子试试看唱出来。因为老的教友还有修道院里面呢，都有这样的唱，这个唱的方法，它的调是这样子。Laudate Dominum Omnes Gentes, Laudate Eum Omnes Populi, Quoniam Confirmate Super Nos Misericordia Eius, Et Veritas Domini Manet In Eternum。我相信呢，刚才这个调很多老的教友一定听过，很熟悉。那么这个调啊，就是过去修道院所唱的，我们说是它是蛤蜊国的圣歌的调。那蛤蜊国就是一个教宗它是在这个公元后590到604年一个很伟大的教宗以前的翻译叫俄我略，这是大俄我略教宗他的调子。我们刚才听到唱起来音调很平顺，其实很适合祈祷的气氛，很平静的祈祷的气氛。 也一般认为在这个学界里面认为这个蛤蜊果圣歌其实它跟犹太人的圣咏有相似的地方。按照一位刘教授刘神父刘志明神父台湾有这样的一位很博学的音乐家神父，他这一本书叫《宗教音乐》里面呢，他提到很可能是这种相似的这个共通点呢，就是因为过去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到圣地去朝圣，当然还有十字军呢他们在这个机缘里面听到犹太人的音乐，然后把它带到西方去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什么共通点呢？犹太人的音乐也是一样，很短的，很简朴的，就像刚才一样大家所听到的，在节奏方面很自由，就是大家听到Laudate Dominum Omnis Gentes， 就是很自由的节奏而且是没有伴奏的。犹太人的音乐自从圣殿被摧毁之后基本上他们在会堂的音乐就是唱诵的，不讲究伴奏，跟蛤蜊果圣歌是一样的，有同样的一个特色甚至乎有一些调也是一样这曲调这调式也是一样基于说最后我要补充的，这是犹太人的音乐其实也有他们很特别的东西像这个西方的音乐是一个音阶我们说是有七个音连半音的话是十二个音据说犹太人的音乐是24个音所以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的半音要是听起来的话还以为唱得不准呢，事实上是犹太人的特色要是我们听犹太人的圣歌圣咏的唱片的话，就会发现它有这个半音有24个音一个音阶里面所以有机会我会再做介绍。那讲完这个拉丁文的翻译，古老的教会的翻译我最后提到天主教就是香港教区的翻译它的翻译可以比美思高的翻译就是这样翻而众万民赞颂上主，而众诸邦请歌颂他，因他的仁慈厚加我等，主的真诚永远长存，阿利路亚这个翻译在香港教区在这个20世纪的60年代就有了事实上他的翻译跟思高相当的接近，但是因为在香港教区在60年代已经谱成曲我设法也把它给唱出来让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它是用广东话唱的所以我也用这个这样这个一个唱法唱出来一众满门赞颂圣君，一众诸邦请歌颂他，愿他的仁慈厚加我等，主的真诚永远永存，阿利路亚。有没有听到这个调听起来很不一样，跟这个蛤蜊果圣歌它是有高低抑扬的很可惜就是也是它的特征用广东话才能表达出来，因为它的调是用广东话念的就是很能够表达出来那种壮阔的那种请而众万民赞颂主的一个意思我想刚才这五个不同的翻译其实都有它的特征这个短短的117首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好，现在我们到第二首要介绍的赞美的圣咏就是圣咏第29首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圣咏第29首。 第29首在诗高866页，诗高的标题是天主显示威严啊，一共有11节，那它是在标题是大卫诗歌啊，然后天主的众子，请赞美上主，请将赞美光荣归于上主等等啊。那这首圣咏啊，我们在这个翻译来说的话啊，诗高的版本呢，基本上是翻得很好啊。那也是说有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话，就是在第二节啊，请大家一起看，请将主名的荣耀，对不起，归于上主，穿上圣洁的华服，朝拜上主。要是对照原文，就是马索拉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原来诗高漏掉了一个字啊，应该是请将赞主名的荣耀还有能力归于上主，所以漏掉了能力这个讲法为什么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来呢？事实上这个能力啊，是跟这第二节的能力是跟最后的11节上主必将永力赐给他的百姓是有这个互相呼应的作用，所以绝对不能漏掉这个能力在第二节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要把它给加进去，请将主名的荣耀和能力归于上主那后面的话就可以跟第11节呼应事实上要是你们对照耶路撒冷圣经，新的耶路撒冷圣经就是 New Jerusalem Bible， 你们就会这样念， Give Yahweh his due of glory and strength，所以里面提到有 glory， 而且还有 strength， 这个 strength 就是能力的意思当然 glory 就是荣耀了，光荣所以我刚才所讲的是有这样的一些根据的好，现在我们讲完了翻译的问题，到了圣咏的文体，正如我们把它归成赞美类，它确实是属于这个赞美这一类我们可以说赞美圣咏有三部分，就是赞美的邀请，赞美的动机，跟最后赞美主题的再现结尾了它都有我们先看赞美的邀请就是它的引言部分呢可以说第一节跟第二节都是这一部分第一节第二节就是天主的众子请赞美上主请将赞美光荣归于上主第二请将主名的荣耀和能力归于上主，穿上圣洁的华服，朝拜上主。基于他的最重要的部分，中心部分，赞美的动机就是在第三节从第三节到第九节就是他最重要的部分那我们等一下会做补充他的结尾的部分就是赞美主题的再现基本上也是些愿望祈祷的祈愿祈祷跟愿望在第十节跟十一节经文这样念上主坐在洪水之上，上主永远高坐为王十一，上主必将永力赐给他的百姓，上主必以平安祝福他的人民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把它的文体的三部分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它的主体部分它的最重要的主体的部分，主体部分把赞美的原因或者赞美的动机给说明了那里面呢特别提到神是大自然的主宰，特别提到有七次的雷声这个所谓的雷声就是上主的声音有这样的讲法一共有七次你们可以算一下 像第三节有一次，第四节有两次，第五节有一次，第七节一次，第八节一次，第九节一次，这样加起来就是七次。那雷是代表风调雨顺，在这个上下文啊，风调雨顺。那同时这个七啊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啊，象征圆满的数字，表示到处都有雷声啊。这个雷是神的祝福啊，带来风调雨顺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味啊。那打雷的方向啊，是从天上面，就是在第一、第二节啊，提到这个在天朝里面的神圣啊，他们都要请赞美上主了。之后啊，从天上面啊，经过海上面，就是第三节，上主的声音响彻水面啊，经过海上面呢、啊，还经过北方，就是第五节，上主的声音截断了香柏。上主截断了黎巴嫩香柏，黎巴嫩是在以色列的北部，经过了北方，然后到了南方。第八节，上主的声音震动了旷野，上主震动了可得士旷野。可得士旷野是在南部，在这个圣地的南部啊。要是我们翻开诗高圣经，104页。里面就有一个图，就是这个以色列人旷野行程图啊，在这个西乃半岛东北角就有可得士旷野啊，请大家可以翻开来看啊，104页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总和啊，这个雷啊，原来它是有一个方向的，从天上面打到海上面，按照这个地理啊，应该是在地中海啊，之后往东打到以色列的北部，黎巴嫩啊，之后啊往南啊就打到卡德士旷野，那么这个主体部分的最后一节就是在第九节，上主的声音摇撼橡树，波光森林。凡在他殿中的都齐声高呼光荣，显然就是一个阶段的结束，齐声高呼光荣、啊、所以啊，这个背景啊，从这个大自然里面的雷声回到了圣殿事实上这一首圣咏提到光荣一共有四次之多，第一节提到光荣第二节荣耀也是光荣那后面的第三节也提到庄严就是光荣啊，上主天主雷鸣在显示庄严他在原文就是显示光荣，最后第九节齐声高呼光荣，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首圣咏啊是用雷声表达出来神的光荣，是他主要的一个主题那最后的部分呢，我刚才就提到是一个祈祷跟愿望，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天主在天受光荣在第九节第二个愿望呢，主爱的人主的人民在世享平安，就是雷雨过后的平安，在十一节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